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齐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希伯来书第十章，今天我们读19-25节。希伯来书8-10章讲到基督的职分，基督用他的血设立了新约，这新约比旧约更美，基督又照着新约今天在天上的真帐幕进大祭司的职分。到了第10章18节，作者对基督的职分相关的论述告一段落，从10章19节-39节就带出作者对希伯来圣徒第4段的勉励和警告，就是他们承受了这么大的救恩，就不能退缩回到犹太教中，因为旧约已经被新约取代了。作者勉励他们要积极地往前，持守着信望爱的生活，不可以故意犯罪。这一段勉励和警告的话，正好也成了下一段论述的引言。从11章-13章，作者就聚焦在信望爱这3个主题，要希伯来的圣徒们进一步在生活中活出信望爱的实际。其实这也是作者对我们的勉励和警告，盼望我们都能带着一个谦卑的心与受教的灵，明白圣灵今天对我们要说的话，并且愿意把这些话落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。我们来读19节，弟兄们，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。一开始作者用一个亲切的称呼弟兄们，开启了他对希伯来圣徒的勉励，与那些退后的圣徒我们一定要有同理心，不是去指责，而是去挽回。挽回的第一个条件就是他愿意听你要说的话。因此在教会中服侍圣徒，千万不能高高在上，板着脸，以居高临下的态度来对人说话，而是到别人的处境中，站在弟兄姐妹的地位上，亲切地呼唤他，把他带回对基督的珍赏与经历。我们实在不能够真正的帮助人，只有基督是一切问题的答案，又不是一个客观的基督，而是在我们的主观经历中，我们所认识的基督。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我们远比旧约的大祭司们更为有福，他们只能一年一次借着祭牲的血进入至圣所，并且还是战惊恐惧地进入，唯恐他们没有完全洁净，惹动了神的怒气而被神击杀。我们因着耶稣的血，这血远比祭牲的血更宝贵，更有功效，更讨神喜悦，我们可以坦然地进入至圣所。因为新约已经取代了旧约，旧约各样的条例和限制不再适用于我们，我们可以随时的、大大方方的、毫无畏惧的、心安理得的进入至圣所，来到父神的同在中。这是一个完全公义、荣耀、圣洁的领域，这是在天上的帐幕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经历，你的基督徒生活是有缺陷的，也难怪你经常会落入软弱和失败中。我们应该每天都有进入天上至圣所的经历。照着希伯来书9章4节，至圣所里有金香坛和约柜，而约柜上的施恩座就是我们与神相会的地方。基督的血已经洒在施恩座上，香是我们向着神的祷告。当我们借着祷告来到神面前，一开始我们是在我们的魂中，借着祷告我们经历了灵粮的供应，经历了生命的光照，我们就从自己的需要中慢慢转向对神的感谢、 赞美和敬拜。我们的祷告也就把我们从魂中带到灵里，在我们的灵里有一个天梯直达到天上的帐幕，我们就能够来到施恩座，在那里与神有亲密的交通。下一节就更具体地告诉我们达到天上至圣所的路，盼望我们不要把这条路当作知识道理，这不能帮助我们，而是要成为我们每天的经历，每天都来与神相会。接着我们来读20节，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。这一节非常的丰富，最好能够背下来，反复的思想，并且每天经历，每天走过这条道路。根据这一个经节，这条道路至少有5个重点。第一，是借着基督开的，祭牲的血不能够开路，唯有基督流了宝血，死而复活之后，带着血进入至圣所，完成了救赎，才打开了这条道路。唯有借着基督，所以彼得在使徒行传4:12就这么宣告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第二，是为我们开的。在旧约的时候，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借慎恐惧地进入至圣所，但是到了新约，这条通往至圣所的路向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都打开了，并且是已经打开了。正如希伯来书7:25所说的，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。第三，只有一条路，这是通往至圣所来到神面前唯一的一条道路，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路。在约翰福音14章，耶稣事先预告他的门徒们，他要往父那里去，并且在那里为门徒预备地方，之后他就会来接门徒到他那里去。多马就问耶稣说，我们怎么知道哪条路呢？耶稣就回答，在约翰福音14:6，耶稣说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基督很清楚地告诉门徒们，他就是那条道路，只可惜大部分圣徒以为只有当我们死了才走上这条道路到天堂去。不是的，今天我们就可以走上这一条路，到天上的帐幕与父神相会，这应该是我们每一天都有的经历。第四，这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。在旧约创世纪28:12，雅各在梦中看到了通往天上的梯子，并且有天使在梯子上上去下来，雅各自己没有走上这条路。在新约约翰福音1:51，耶稣与拿但业的对话中也预告了他就是那一个通天的梯子。一直到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升天，进入了天上的帐幕，才打开了这一条通天的道路，因此是又新又活的路。新是在这之前从来没有过，活是因为这是一条生命的道路，是通往永生的，也只有蒙恩得救有永远生命的人才能走得上去。这条又新又活的路就在我们的灵中，在灵里我们就可以走上这条又新又活的路，来到天上的帐幕与神交通。如果我们每天借着读经祷告与神交通，每天就会有新的看见、新的得着、新的享受、新的生命成长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盼望我们今天就能够熟悉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免得那一天身体得赎的时候，我们被提到天上的帐幕，如果那时候迷了路，就不太好意思了。因此我们今天就要熟悉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。 接着第五个点，从幔子经过，从圣所进入至圣所要经过幔子。出埃及记26章31节，我们看到这幔子是用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线和细麻编成的，上面还绣着基路伯，这幔子就预表基督柔细纯良的人性，带着属天君尊和救赎的特质，并且这上面还绣着基路伯，预表神的公义、圣洁和荣耀。这个幔子就是以神的公义、圣洁和荣耀来看守，免得至圣所被玷污。在旧约，人的罪只被遮盖，没有被除去，这幔子就成为人进入至圣所的障碍。其实这是神的怜悯，免得人误闯至圣所而被击杀。这幔子一点不差，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。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，圣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，因为耶稣的身体被破碎了。他满足了神公义、圣洁、荣耀的要求，他打通了通往至圣所的道路。不只是在地上的圣殿不再有幔子隔开至圣所，当耶稣升天到了天上的帐幕，同样的也打开了通往施恩座的路。所以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这么说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新约的圣徒是何等的有福，可以借着耶稣基督打开了这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直接来到天上的帐幕，到施恩的宝座前，在那里与神交通，并且求恩典得连续，做我们随时的帮助。这实在是何等的特权。接着我们来读21节，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。这位大祭司就是复活升天的耶稣基督。在八章一节二节说，这位大祭司是在天上的真帐幕尽职服事。九章十五节又说他是做新约的中保，而在这里就说大祭司在治理神的家。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，保罗告诉提摩太，倘若我单言日久，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，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保罗很清楚地指出，神的家就是教会，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。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三节又说，基督是教会的头。所以基督一方面是在天上的帐幕做大祭司，做新约的中保，另外一方面又在地上的教会做头，治理神的家。这里我们看到基督在天上和地上两方面的工作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也一定要认识教会的两面性。从外表来看是基督徒的聚集，也是慕道友听福音、相信、受洗、加入教会的地方，这是在会幕里外院子的功用。而教会的内涵就是神的家，在这里有基督做元首，也就是基督能够做主掌权，神能够得着安息的地方。因此进到教会中的每一个圣徒都要得着灵粮的供应，都要有被圣灵赐作的经历，以至于生命能够成长，能够顺服基督，并且被带到天上的帐幕，接受基督做大祭司的服事，享受与父神亲密的交通。接下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转向希伯来圣徒，鼓励他们要持守信望爱的生活。我们来读22节，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，身体用清水洗净了，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。在提到充足的信心之前，有两件事要先受对付，也就是说信心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。哪两件事呢？第一，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。俄版翻成天良的亏欠， NIV 是翻成 guilty conscience， 因此比较好的翻译是良心的亏欠。当良心有了亏欠，我们的心就不洁净。若是在旧约希伯来书9:13，那里提到要把山羊和公牛的血洒在不洁的人身上，这样就能够让人得着洁净。到了新约，就要用基督的血洗净人的良心。基督的宝血已经流出，并且永远有功效。我们就要借着认罪，取用基督的宝血来洁净我们的心。这是第一件事。第二件事就是身体要用水洗干净。若是在旧约，希伯来书9:13就说要用红母牛的灰做成的洁净水洒在不洁的人身上。到了新约，人的良心已经被基督的血洗干净了，但是在生活中还是会沾染污秽和世俗。这些虽然不是罪，良心仍然是洁净的，但是会使人老旧，使人世俗，让人满了灰尘。照着希伯来书5:26，要用水借着道洗净斑点皱纹，或者更直接的翻译，就是用神话中的水来洗净教会，这样我们就能够得着一个纯诚的心，不再有任何的搅扰，就能够在充足全备的信心中来到神面前。我们是在信心中蒙召，在信心中跟随，在信心中来到神面前。信心决定我们领受恩典的度量，也决定我们跟随神能够达到的高度。而信心的前提是要有一个单纯干净的心，要有单纯干净的心，就必须靠着基督的血洗净我们的良心，并且借着神话语中的水洗净我们身上的污秽。接着我们来读23，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，不致摇动，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。就要确定我们的目标，所以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。俄版翻成指望这个字，原文就是 hope， 或许翻译成盼望比较一致。这盼望不是虚幻的，不是凭空想象的，而是经过认证并且公开宣告的。有了盼望，我们就不致摇动，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。神的应许从来不会落空，因为神是信实的神，我们的把握是在神的信实，并且神给我们的应许今天就可以经历。而在这经历的过程中，我们把我们所得着的交付在基督手里，基督就能够保守我们所交付他的。到了他再来的时候，这些都要成为我们的盼望。接着我们来读24，又要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。我们凭着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，我们又持守着所承认的盼望，这将是我们旅程的终点。今天我们就在爱中彼此相顾，并且激发彼此的爱心，勉励彼此行善。基督升天之后，就把建造教会的职分托付给他的门徒们，并且赐给他们一条新命令，就是要他们彼此相爱。爱是教会最鲜明的旗帜，而爱的实行就是要顾到彼此的需要。爱的结果就是人看到神在我们中间，神是善的，当神得着了彰显，教会中自然充满了各样的善行。接着我们来读25，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，倒要彼此劝勉，既知道那日子临近，就更当如此。你们不可停止聚会，若照着原文直接翻译，就是不能停止我们来在一起的聚集。神应许若有2-3个人奉主的名聚集，神就在他们中间。 因此我们每一次的聚集都有神在我们中间，这也是我们与神相会的机会。如果停止了聚会，就失去了蒙恩的机会。不要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，第一次不参加聚会，心中的良心会觉得亏欠，因为这是神的吩咐。但是一次两次三次，渐渐的良心的感觉就变淡了，久了之后就没有感觉了，也就是属灵的生命停滞了，这是很严重的事。因此希伯来书的作者呼吁希伯来圣徒们，不可停止你们的聚集，这会给魔鬼留地步，倒是要彼此劝勉，这也是勉励行善的一部分。尤其知道主来的日子近了，就更应当如此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也是作者对今天教会所说的话，不可停止聚会，总要维持教会的见证，如同明光照耀在黑暗的时代中，成为一个明亮的灯塔，吸引属神的人回到神的家中，一同等候主的再来。主来的日子实在近了，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把希伯来书摆在我们手中，让我们知道在新约中的圣徒是何等的有福。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血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因为基督已经为我们打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，我们可以很自由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求神的恩典和连续做我们随时的帮助。既然我们有这么美好的应许，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带着充足的信心坚守我们的盼望，在爱中与教会的众圣徒一起过教会生活，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，祝福我所在的教会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